今日话题。
This year's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s about taming powerful firms. 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 has decided to award the Sveriges Riksbank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 2014 to Professor Jean Tirole, Toulouse 1 Capital University, France, for his analysis of market power and regulation.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刚才呢是今天刚刚公布的这个2012年的诺贝尔经济201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这个得奖人哈，他是法国的著名的经济学家，叫做 Tron 了是吧？Jean Tron
咱今天别练法语了。
那么他呢主要是告诉政府哈，应该如何的来监管和控制大型企业啊，尤其是垄断型的企业。这种企业呢在各个行业里边都有。那么政府呢有的时候对这些庞然大物啊没有办法管理啊，所以呢他在他的一系列的这个研究的理论当中呢提出来如何来进行监管，以及什么时候要对他进行，就是政府要进行干预，什么时候呢可以放手让他自己来在市场的这个范围之内呢进行这个自由的发展哈。所以呢他的理论确实是蛮有意义的，尤其是经过了2008年的这个金融危机之后呢，人们才看出来有一些尤其是金融行业里边的一些大型的国际跨国的这种银行啊，不管是投资银行还是一般的这个商业银行呢，对整个的这个行业以及对整个的国际的金融界可能会造成多么大的打击和伤害。
对，这个诺贝尔奖的发奖的时间呢也小有一点学问啊，为什么把这个经济奖安排在最后发呢？原因就是因为在1896年12月10号这一天，当诺贝尔去世的时候，他并没有设立这个奖。这个奖实际上是在1969年的时候才第一次颁发，1968年设定，1969年颁发。这个呢是瑞典的中央银行他们拿出来的钱，到了现在是110万了哈，但之前呢，比如说20几万呢，然后30几万、50几万，一点一点的涨到现在的110万。这是欧洲的第一个中央银行吧？啊，为了庆祝这个中央银行呢，它所设立的这个奖项。但是呢，考虑到诺贝尔这个名牌啊，这个牌子这个影响是太大了啊，所以他们就把这个荣誉呢也算在诺贝尔身上了。所以这个相互依赖哈，一方面呢，这个钱不是诺贝尔出的，但是他们需要这个名，所以两边呢都得利。经济奖呢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奖，原因就是说，经济奖它可能是诸多的奖项当中呢，又是文科又是理科的这么一个奖项啊，它非常的有趣。还有一点就是，这经济奖到现在为止啊，1969年颁发第一次嘛哈，到现在为止只有一个女的
啊，对
对，其他的一律从1969年呢，漫长的这么长时间到现在，一年一次，有的时候有一年是给三个人，有的时候是两个人分，有的时候就是一个人，但是呢，全都是男的。几乎全都是男的，因为到现在为止只有一名女性。我就不知道这些经济学家们为什么不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是吧？这个是绝对是值得研究的，因为这个已经超出了偶然了啊！这是什么原因？就是在经济学这个领域，女性不太容易出头，这是什么原因？这个绝对是令人思考的一个问题，我认为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而且研究出来以后呢，可能对性别啊，就是我们比如说不同的性别的构成，为什么有一些性别它总的倾向于就是比较容易研究一些什么，有些性别不怎么容易研究什么，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哈。另外一点，大家也注意到今年的法国比较风光，因为文学奖给了法国人，经济学奖呢也给了法国人，给这个国家呢带来很大的声誉。但是呢 Jean Tirole 他的这个研究呢确实对于现在的经济的这种氛围来讲呢是格外的有贡献，因为根据他的研究看来，我这么猜想他应该是个民主党人，因为他比较倾向于对这个大的公司要进行管理，他的这种理念有点倾向于民主党的理念。这个是 Mitt Romney 在竞选的时候，大家如果还记得他跟奥巴马在辩论的时候，他是坚决反对的一个东西，他就觉得大公司，甚至连那个格林斯潘不是也这样说嘛？啊，这种大公司你不要去管它，政府不要干预，至少呢它不会害它自己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社会上有这种竞争的机制可以把它淘汰或者让它生存，但是 Jean Tirole 呢他是不认为这样的，他认为应该管。
对，他是那个法国的这个 图卢斯大学的一个首席的经济学家哈，而且呢，他算是在国际上也是相当知名的这么一个经济学家。据说是在最近的这一两年里边，他被引用的次数最多哈，在经济就是经济方面的这个论文啊，或者是研讨会当中呢，被引用的最多，所以算是蛮知名的这么一个经济学家哈。同时呢，他多次出现在这个经济学奖的提名的名单上。只不过是到了2008年之后呢，他研究的成果就更为重要或者是更为突出了，原因就是说金融危机就导致人们想到说，哎呦，这些大的国际财团呢，他们对他们的监管的措施确实出现问题了，否则的话不会出现这么大的这个金融危机和股牌效应一样的这个造成的整个全球方面的这个崩溃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人们就越来越注意到他研究的这个成果了。首先呢，他研究的这个成果我觉得真的是很有意思啊，就是说实际上在经济学界里边大家都知道这么一个现象，就是叫做充分竞争啊。因为一个市场如果要是有充分竞争的话，只有这种状态呢才能够达到两个效果，第一个就是促使这个价格下降，第二呢就是促使品质提高。因为有很多的竞争者呢都希望来竞相的来争夺消费者，那么靠什么来争夺呢？要么就是自己的品质好，要么就是价格低嘛。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是对消费者也好，对这个整个的行业也好，都是有利的啊，这个是一个双赢的局面。然而这个只能是出现在教科书上，只能出现在纯粹的经济理论当中。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每个行业都有它自己的龙头，那每个行业里边的一些少数的大的公司，跨国公司呢，他们基本上是垄断了整个的行业啊，也就是说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实力，他可以确定这个行业里边人为的高的价格，
对，是
对，不是低价啊，是人的高维价格。同时，既然他可以人为的来制定这个高的价格，就说明他有更高的利润了，那超出市场应该给他的利润。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根本没有动力去提高他的品质，去改善他的品质。
对，一个叫做利润，一个叫利益。利润是谁的？利润是他的。利益是社会的，就是你的这个产品或者是你的这个服务对于社会的贡献，对社会来说社会获益是多大。如果双方呢达到这样的一种平衡，就是你利润你也拿到了，社会也获得了利益了，这就是一个最完美的状态，对吧？
对，
这个呢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在一个比较健康的竞争的环境之下出现的一个情况。举例来说，什么叫做健康的竞争？说实话，没有竞争哪来的特价午餐啊，对不对？没有竞争哪来的免费开线呢？听说没听说过手机公司对不对，在宣传他们的服务的时候，现在宣传什么送这个送那个免费开线。请问如果这个市场上只有他这一家，你看他给你免费开线吗？对不对？
对，
这个餐厅如果不构成竞争的话，他给你特价午餐吗？他有什么动力给你特价午餐？而且甚至可以到这个程度，这个饭呢他做的都不好吃，那你说你不吃不吃走啊，你
有别人吃啊，
有别人吃。因为什么？您不吃没地儿吃了。但是正是因为有这种竞争，正是因为有相对的对于价格的管理，比如说对于垄断的管理，对于托拉斯的这种控制，所以才使得我们老百姓就是整个的社会呢能够得到一些利益。否则的话呢，这个利润呢当全都被这个公司拿去的话，它还有更极端的做法，比如他可以压低工资啊等等。当然你压低工资于是就会产生工会等等，这都是一环扣一环的，所以经济学呢在这个问题上相当复杂的。那稍等我们再看一看 Jean Tihau 这个人他是什么样的背景，以及具体的看一些他的理念。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呢今天已经公布出来了哈，是法国的经济学家 Jean Tihau。 他呢是塔后是吧叫然后呢他呢是这个蛮著名的一个这个经济学家哈。那么他主要研究的呢是这个政府对一些大的公司如何进行监控和进行这个管理的问题哈。 这个你比如说在很多的现实的生活当中呢，有不同的行业，那每个行业里边呢都有一些领头的一些大的公司，那么这些大的公司呢他们可能会对这个整个的行业或者是消费者呢当然有可能会造成造福，同时也可能会祸害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政府就需要决定要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当它造福于社会的时候呢，政府应该不管，当他要准备祸害社会的时候呢，政府应该干预啊，所以呢他在这里头呢有比较具体的一些措施和做法。
嗯，这个人呢是在美国受的教育哈，1981年的时候他在我们美国的波士顿啊这个地方的麻省理工学院啊，简称 MIT， 在这个地方呢拿到了一个博士学位，但是后来呢他就回到他自己的国家去工作去了哈。实际上他在研读他的这个博士的时候呢，他就密切的注视着这个主题，因为经济学啊这个范围太广了哈。刚才讲过他是民主党倾向，但是呢实际上我再一次来声明，就是经济学家是没有党派倾向的，但是他们的理论容易被政治家或者是被一些政客他们利用，而且呢他们的理论有的时候会有明显的有这种政治上的烙印。你比如说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引用的美国的经济学家这个 Paul Krugman， 这个人可以说是被共和党恨透了的这么一个经济学家啊。他在纽约时报上开这个专栏，一天到晚在专栏上呢用他的这些经济学的理论就是来证明共和党是错误，所以他身上就被贴了一个民主党这个大标签啊。现在这个 Ron Tihol 呢，这个人他是什么样的这个经济学的理论以及会被什么样的政客利用，现在我搞不清楚，但是呢他的这个理论是涉及到美国和欧洲的，也就是说他说的大的公司的管理不是说他自己的国家，他特别强调的他特别主攻的一个方向是银行啊，他认为银行啊这种金融机构呢一定要对他予以管理，而且对他的管理的方式还不能够是像电讯公司这样，就是说有一些政府他说的经济政策啊，对于大的公司的管理呢是这用一套方式来管理所有的公司，这个不行啊，要根据不同的企业的性质要进行不同的管理。所以这个理论呢现在因为他的书也好他的文章也好是不遗余力的在鼓吹这个东西，所以在美国在欧洲都是非常有影响的。好玩的是呢今天早晨他收到这个通知说他得奖了，他要第一个告诉的人呢是他妈他61岁，他妈妈90岁，所以他跟他妈妈说呢，他说妈你坐下来你先我有个事儿要告诉你，他让他妈妈先坐下来，为什么呢，怕说一说那老太太摔了然后这个经济学家非不失幽默啊，他对这个诺贝尔经济学的这个委员会呢跟他讲说，说他花了大概30分钟才安静下来。我是建议说如果他想把这个搞得再可笑一点的话应该这么说，说我花了大概27分43秒静下来才能安静下来啊，要这么说呢可能幽默效果更强一点，因为你想一想他看表了吗，对不对，他不可能说我现在一听到消息很激动一看了表半个小时以后我平静下来，没可能的嘛，他这是大概的算一算啊，他这个经济学家的大脑他实际上这里不失幽默的讲了这句话，但是整个呢也使得这个得奖的过程以及他的反应呢就增加了一些有趣的成分。
对，那当然他除了这个得奖的这个就是对大公司进行监管之外呢，他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理论哈。刚才说的一个理论就是要根据不同的行业来制定不同的法规啊，这个他坚持这一点，因为他说传统的解决方法呢现在已经过时了，一般对于这个垄断企业的解决方法呢，第一就是禁止他们这个就是垄断价格嘛，所以呢就是政府呢给他们设一个价格的上限，不能超过这个上限，或者说呢禁止大公司之间进行这个合作，但他说这个啊其实是弊大于利，原因就是说实际上不能一概而论的，在某些市场呢大政府大公司之间这个协调价格，自己内部定一个价格，当然这个是对消费者对整个的社会是有害的，可是问题如果要是他们在专利方面进行合作的话，比如说你公司有100个专利我也有100个专利，我们大家都拿出来，你可以用我的我也可以用你的，大家都不用收这个专利费的话，那这个对刺激创新刺激发明刺激革新这个是有好处的，对整个的这个行业和等整个的这个社区民众这都是有好处的哈。所以呢他在这个他自己的这个理论当中呢有许多这方面他研究的这个成果。
对，还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哈，也是今天早晨听到这个经济学讲以后呢，发现的这个现象，也就是自从1999年以来，一直到今天，不算今天的这个讲以外，从1999年到昨天，经济学讲没有一次，
没有发给一次
没有美国人
的、
也就是说要不就是这一个美国人单得了，要不就是他跟其他的国家的人分享，但也有一个美国人，对吧？
对，
这个里面很说明问题。而如果要把从1969年经济学奖颁发开始到现在，那 85% 的获奖人都是美国人，或者至少都是有美国国籍的。这个说明什么问题？这个绝对是说明问题，而且说明大问题。第一，我认为它说明在美国这个国家的学术界里面，尤其是经济学的学术界里面，具备这样的土壤。也就是说，大量的教科书也好，这都是经济学家写的嘛，教科书以及这个研究的，比如说经费也好，不管是大的公司提供的经费，还是政府的提供的经费也好，都是很慷慨的。同时呢，这一定是具备某种自由的研究的这种气氛，就是让大家觉得在这个里面是百花齐放啊，百家争鸣。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一些世界其他的国家的优秀的经济学家，或者想在经济学里面有造诣的一些人，纷纷来到这个国家，包括今天这个得奖这个老兄啊，对不对？
他也是 MIT 的，
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嘛。所以就是说这一点呢，我觉得可以是让美国引以为骄傲的。也就是说，诺贝尔这个委员会，他绝不向着美国，这个请你放心，他绝对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呢，他把这些奖项颁发给这些经济学家的时候呢，正巧就发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说，在美国培养出来的经济学家，或者是一些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经济学家，最后他们选择加入了美国国籍，对吧？
对，
所以才有这个情况。
因为去年你看那个经济学奖就是三个美国学者得的，一个是那个 Robert Shiller 嘛，他是耶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主要是预测那个房屋市场和股市
泡沫
的。
对，
哎，对，只不过他说是短期之内没有办法预测，但是通过长期来观察的话是有可能的。